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平安！感谢主，今天有机会在你当中一起来学习、来思考神的话语。我跟温莎华人教会神交已久，你们的很多年前的牧师李万斌，我很早就认识他了。李万斌牧师。陈朝阳牧师当初在念神学的时候，他在 Golden Cover 念神学的时候，到下午的时候常常住我家里。十多年前，大概10年前，徐牧师按牧的时候，我受我们教会王牧师的差遣来见证徐牧师的按牧。另外的话，我们常常在夏天见面。所以弟兄姐妹的面孔我都很熟悉。马里常常见了我就说：“李牧师你好。”他把我当成另外李牧师。实际上不单他这样，我在 Greensboro 教会服侍2年，那边有个姐妹也说见了我：“哦，李牧师你好。”我说：“我不姓李，我姓吴。”再次感谢。弟兄姐妹给我这个机会，温莎华人教会给我这个机会，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基督徒跟其他宗教人士，我们的信仰有很大的差别，就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我们是因信称义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能够与神和好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。不是因为我们够资格，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，是因为我们以信心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和上帝的拣选。但是呢，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对什么是信心呢？是什么样的信心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呢？并不是很清楚。比如说，有些弟兄姐妹认为因信称义只是新约的教导。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讲到，从加拉太书、罗马书、以弗所书这些都在讲到因信称义的真理。还有许多弟兄姐妹，有时候包括我们自己，把信心和感觉混在一起。我今天感觉很好，好像我的心情就很强壮。那我今天感觉情绪很低落，很 down，我就没有信心。那其实不是信心，这是我们的感觉。那么今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学习《撒母耳记》第1章1到18节的这段经文。我们来看看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信心。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信心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心？在开始这个经文之前，我们是在祷告。恩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今天是你得胜的日子，今天是你亲手锁定的日子。我们来到你殿中，我们高兴欢喜，用诗歌赞美。我们要学习你的话语，我们要敬拜你，因为你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，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宰。我们来到你的圣宝座面前，求你来试炼你，主要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让我们知道主啊，你是复活的主。我们上个星期刚刚纪念我们的伟大的主从死里复活，那空坟墓就是我们得救的记号。主，我们要谢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，让我们活在世上不再是一个迷失的人，让我们真的是一个有盼望者。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，求你的高抹，让孩子能够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。求你帮助孩子，怜悯孩子，也赐福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。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乃是又真又活神。 谢神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利，Amen。那么，我们今天来到撒母耳记，我们教会刚刚开始，在整个季度第二季度、第三季度都是在讲撒母耳记。那么，我们接着撒母耳记上。第一章1到18节来学习什么是真实的信心。撒母耳记是圣经旧约圣经里面一卷非常宝贵的书卷，是一个历史的书卷。它记载以色列历史上士师时代的末期，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那段时期的历史可以说是惊心动魄。是让人警醒，也令人回味无穷。让我们看到 history，所谓的历史就是 his story，就是上帝的故事。历史是上帝的故事，是关乎上帝的作为、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救赎之光的历史。我们知道，我们的神是超越历史的，我们的神是超越时间的，但是我们的神却是在历史当中，在时间当中，借着有罪的人。接着，有限的人来启示，来彰显他的真理，他的救赎之恩。撒母耳记同时让我们看到人的败坏、人的堕落、人的罪性。我们看到扫罗被神弃绝，我们看到大卫这位所谓合神心意的主，有段时间怎样的偏行歧路。犯下大罪，我们看到神的公义、神的信实、神的慈爱。那么，什么样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？今天《撒母耳记》第一章1到18节，我总结了3点：真实的信心是我们可以面对这个败坏的世界；真实的信心可以使我们面对这个败坏的世界。真实的信心乃是在困境当中单单的依靠上帝。真实的信心是在困境当中单单的依靠上帝。最后，真实的信心乃是定睛于赐应许的上帝。真实的信心乃是定睛于赐应许的上帝。第一点，我们来看我们所生活这个世界。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，这个争名逐利的世界，我们知道这是个败坏的世界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我今年62岁，我经历过文革，文革结束我小学毕业，76年我小学毕业。那我父亲是右派。我虽然生活在我们家住在镇上，但是我们家是农村户口。在这个幼小的我的经历里面，我就见证过人的败坏，那种深重的罪孽，那种嫉妒、残忍。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一样的道理，哈拉所面临的困境，各种因素，比如说哈拉。也生无可恋，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，也会感觉到生无可恋。有句话，我们开始怀疑人生，对吗？哈拉的困境包括许多方面，首先是一夫多妻，一夫多妻，然后是比尼拿的嫉妒，还有哈拿自己的嫉妒，还有丈夫以利加拿的态度和他的质问，还有神的试炼。还有哈拿自己的软弱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首先，一个认知，我们的世界充满了苦难、逼迫、挫折、试炼。这些挫折、苦难、逼迫、试炼，可能是来自我们的环境、我们的工作单位、同事之间的嫉妒，上司会给你小鞋穿。但是呢，也有可能是来自上帝的试炼。首先，我们看到哈拿的境遇里面的一个苦难， 跟一夫多妻是有关系的。首先，我们看到一夫多妻是违背上帝的原本的旨意。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到，神只给亚当造了一个夏娃，只抽了亚根的一根肋骨，造了一个夏娃，他没有抽两根肋骨，造了一个夏娃。另外造了一个，另外一个女人没有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，在人类历史上，一夫多妻在很长的时间里面都是一个常态，包括在民国时期，中国的许多的富人、有钱人都是一夫多妻。现在很多弟兄哈，都羡慕这种所谓的外面彩旗飘飘。家里红旗不倒这样的生活，我所知道的，台湾和中国大陆开放以后，许许多多台湾的弟兄姐妹，我是讲教会的弟兄姐妹，甚至做长老的、做执事的，他们去大陆投资、去开厂，几乎是全军覆没，全军覆没。男人都是很坏的，男人有钱就变坏蛋。那么，一夫多妻不是上帝的旨意。神起初造是造人造女，都是单数。但是因着人的罪，开始有一夫多妻这样的事情。而圣经当中首次提到娶两个妻子的人，就是该隐。我们要知道，该隐是被诅咒的。该隐杀了自己的弟弟亚伯，他是被神咒诅的。该隐后代一个叫拉麦的，你去看创世纪。而多妻制是许多痛苦和磨难的根源，尤其是对妇女而言。因为我们看到，像婚姻是上帝设定的第一个人伦关系，一个圣约关系，一 covenant relationship。而人类所有的人类关系当中，唯一具有排他性的一种关系，夫妻关系、婚姻关系是一个圣人关系，是有排他性的。第二，我们看嫉妒是人类受的第一个咒诅，在创世纪3:16里面，神咒诅夏娃说：“你必恋慕你的丈夫。”因为这是个咒诅，你必恋慕你的丈夫，这就产生了嫉妒的情绪。在雅各书第8:16说：“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，戴在你臂上如戳记，因为爱情如此之坚强，记恨如阴间之残忍。记恨就是嫉妒，jealousy，如阴间之残忍。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。”我们知道。比利拿嫉妒哈拿的双份的肌肉，因为哈拿没有生孩子，但是呢，以利加拿他们的丈夫确实更爱哈拿，所以每次给肌肉的时候，给哈拿是双份，但是呢，哈拿同时也嫉妒比利拿的生育之功。犹太人的历史，犹太人的这个文化和中国华人的文化，或者汉文化有很多类似之处。中国有句话叫"母以子贵"，听说吗？母以子贵，皇帝3宫6院。但如果有一个人妃子先生的儿子成了皇长子，他就会被扶正，有可能，这就是一种文化。所以这种一夫多妻的这种状况。就导致他们之间产生许多的冲突。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做丈夫的比利加拉，这实际上很多是我们这些做丈夫的一个写照。荷尔本里面是这样翻译的：荷尔本说，她丈夫比利加拉对哈拿说：“哈拿，你为何哭泣？不吃饭，心里愁闷呢？有我无比十个儿子，还好吗？”听起来很温和，是吗？让我们想。原文是四个问句，这好像是两个问句，荷尔文翻译是两个问句。你们大家，我不知道在座有谁懂希伯来文？ 没关系，把它以红字标出来了。第一个是老妈，老妈，什么意思？第一个红字妈妈，第二个红字妈妈，第三个红字妈妈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大家记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曾经说：“以利以利，拉玛撒巴格大利，记得吗？拉玛就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现在如果我翻译成直译成中文的话，应该是这样的：哈娜，你为什么总是哭哭啼啼呢？你为什么不吃饭呢？你为什么心里愁闷呢？有我闺女是个儿子还好吗？这四个问题，一个比一个逼得紧。”我们看见，就算是深爱哈娜的尤尼加了，在哈娜痛苦的时候，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。我们很多时候丈夫做决定，我们以为我们养家活口，养家糊口不是养家活口。我们在外面挣钱，我们在外面打拼，对吧？我们给丈夫，我们给妻子买这个买那个，我们给孩子们买这个。可是我们妻子深层的需要，我们不去关注，我们也不容易知道。我自己很多时候就像一个丈夫，有时候太太心情不好，我觉得莫名其妙，为什么心情不好？我有妻有房吗？有房子住吗？有车开吗？但是对于我们的最爱的那位配偶，他们最深层的那种内心的需要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。下面神的试炼与哈娜的说。神不会试探我们，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神不试探人，但是神有时候会试炼我们。虽然在希腊文同样一个单词，但是根据上下文，它的含义是不一样。没有经过试炼的信心，算不上真实的信心。所以很多时候，神把我们放在试炼当中，是要试炼我们的信心。神难道不是万能的吗？他难道不知道我们对他的心吗？但是神的试炼有时候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对神的信心究竟在什么地方，我们对神的信心到底有几分？是耶和华不是哈拉声音，是耶和华不是哈拉声音。哈拉应该也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他没有办法，他承认自己是心里愁苦的妇人，因被人激动，愁苦太多。他知道他是一个软弱，这一点很重要，这个认知很重要。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软弱，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恩典，需要带着信心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，去求他的帮助，求他的怜悯。有一个心理学家叫 Morgan Scott Peck，他写了本书叫《The Road Less Traveled》。他写明，他这个书的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就说：“Life is difficult, life is difficult。”这是一个现实的写照。Life is difficult，生命是困难的，生活是困难的。大家记得在诗篇90篇摩西的祷告，我们一生的年纪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我们所惊夸的不过是什么？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我今年在美国32年了，我信主也32年。我回想这32年，真是弹指如飞间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所以，摩西在90篇的祷告，是人生的一个真实的写照，是生命的一个真实的写照。我们对这个事实的认知。Life is difficult。实际上，让我们具有一种超越的能力，就是靠着上帝的恩典，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但是，首先一定要这个认知。愁苦是人生的常态，愁苦是人生的常态。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弯曲、背扭、充满罪恶的世界，就像约翰一书 五章十九节所说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。所以，我们做神的儿女，我们这些信徒，我们这些基督的跟随者，我们不能靠人，也不能靠我们自己，我们不能自救的，我们只有靠着我们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来靠着主的恩典来过得胜有余的生活。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，比那外面的大，这是耶稣基督的信息，应许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件事情，去年前年新闻已经出现几次，统计数据表明。过去实际上在疫情发生之前，已经有统计数据表明，在美国的青少年里面的抑郁症跟自杀率比20年前攀升得非常快。2023年在 NC State，我的母校 NC State，大概有7桩自杀事件，有5桩自杀成功，在这个。很多的青少年的生命里面有一个 dark world，有一个黑暗的世界。尤其是在这个世界，我们偏离神的教导、偏离圣经的真理越来越远的情况下，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我们要更加的警醒、谨守，要更加的警醒、谨守。实际上，逼迫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在发生了。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，我在健身中心完了之后，我在那个桑拿屋里面，我在哼一首圣诗：“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”大家会唱吧？“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”我在哼，旁边一个人说：“Is that religious？” 哎，我说看了。我就哼这个曲调，我们唱这歌，他也不懂，就是这个，他就说 "Please stop, stop"。我看他的肌肉很发达，他个子比我大，我再看看我的肌肉，我干不过他，我就是干得过我，我跟他打架，我知道是吧？在美国这样一个所谓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，现在你在公共场合你要去哼圣诗，你都会被人家。冷眼相看，这就是逼迫的一个现实的发生，因为这个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点，真实的信心是在困境当中来信靠上帝。我们知道哈拉的困境无人能救，哈拉的困境无人能救。但是我们看到一点，哈拉没有怨天尤人，他也没有和他的死对头。比利拿来拼一下，拼个鱼死网破。她也没有从她的丈夫那里来寻求公道，没有。她没有像鲁迅笔下的那个祥林嫂一样到处去诉苦。大陆来的都知道鲁迅有篇小说叫《祥林嫂》。她没有逢人就来倾诉自己的悲苦。自己的遭遇，自己所遭遇的不公，自己的冤情，就是处在沮丧、痛苦甚至绝望当中，他没有放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哈拿没有放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来到神的殿中，向万军之耶和华倾心吐意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哈拿心里愁苦，就痛痛哭泣，祈祷耶和华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。不住的祈祷，而且哈拿的祈祷非常的具体，哈拿的祈祷非常具体，他们用一些华丽的辞藻，好像贿赂神一样。他唯一求的就是耶和华，我心里愁苦，求你赐给我一个儿子。你如果赐给我这个儿子，我就让他做那些。所以哈拿的祷告 是一个非常具体、非常实在的表达。他也没有埋怨神不使他生育，没有控诉自己的仇敌，没有抱怨自己的丈夫，他只是在神面前谦逊吐露，他只是单单的来仰望耶和华万军之主。我想每位弟兄姐妹在生命当中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们在祷告当中经历上帝的实在，知道我们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我很喜欢的一首诗篇里面的一句话，就说："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我早就上当了；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我早就上当了。"我们的神是需要去经历的，我们的信仰不单单是停留，不能够只停留在我们的智性的层面，这个理性的层面，我们的神是可以去经历的。我们去读诗篇，我们去读使徒保罗的书信，我们知道他们跟神实在是有非常实在的经历。所以保罗在监狱当中的时候，他可以劝在监狱外面的弟兄姐妹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他说没有跟上帝实在的经历，跟耶稣基督实在的经历。他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。King David，大卫王，也不可能写出诗篇23篇这样美好的佳作、佳美的诗篇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我盼望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来到上帝面前，借着祷告来经历他，借着祷告来经历他。我有很多这样的经历，我有很多这样的经历。真的，神会把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。我再说一下，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只停留在我们的大脑，我们的信仰是可以在生命当中去经历那位神，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已经复活了。讲到复活这件事情，我要说一下，在保罗13卷书信里面最长的一卷。最长的一章就是《哥林多前书》15章，58节的经文。《哥林多前书》15章58节的经文讲什么？就是讲 Jesus is risen，耶稣复活了，所以我们也有这个复活的盼望。因为他经历过复活的神，经历过复活的耶稣，经历过他大脑。所以祷告非常的重要。祷告非常重要。祷告是我们操练信心的途径。我们怎么样经历神？在祷告当中来经历他，也是我们明白神心意的最重要的方法。祷告是什么？祷告是我们与那位万有的主宰，我们生命的主宰来谈话，来沟通，来交流。它不是一个 monologue，不是说我们单方面的跟神在那里说，祷告是一个双向的交流。我们很多时候祷告就是告诉神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，像一个3岁的小孩子一样。真正的祷告是让我们去明白上帝的心。我个人的领受，一个祷告的典范就是在创世纪18章，亚伯拉罕跟耶和华的祷告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祷告之前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想要什么。但是，当我们祷告完了，我们知道上帝的美意在哪，上帝的应许在哪里。祷告，有人说读经就像一个要吃饭一样，对于基督徒来说，读经相当于吃饭，祷告相当于呼吸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长期不吃饭。一个长期不吃饭的人，他要么饿死，要么营养不良，面红肌瘦。同样道理，呼吸很重要。一个人不呼吸，我想出不了，我不是学医的，我拍了学医的，出不了5分钟他就会死掉，那么就老死。一个没有呼吸的人，他是没有生命的。 同样一个不祷告的信徒，他应该是没有圣灵的。所以有一个牧师，当一个年轻人问他说：“牧师啊，我要从 A 城搬到 B 城去，请你告诉我怎么样找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。”那个牧师就告诉我：“你去看哪个教会的祷告会兴旺，你就去那个教会。一个祷告会兴旺的教会，他一定是在寻求上帝的心。我们做任何事情，如果不是做到上帝的心意里，不是借着祷告来明白上帝的心意，然后坐在上帝的心意，我们的施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。我们的施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。对不起，我这里就太改过了，还是这样。荒废不是荒废，是仿佛啊，就是似乎一个不祷告的信徒，就仿佛一个拿着金饭碗讨饭的叫花子。大家金饭碗之前，一个人拿着金饭碗去讨饭，不 make sense。是吗？所以，真实的信心是在困境当中，像哈拿一样来信靠上帝，来到满有恩典、慈爱和怜悯的神面前，来向他倾心吐意，来仰望他的笑脸，来呼求他，来信靠他。世界上的应许，我常常说一句话：我们的神是说话算数的神。我最喜欢，当然圣经里面很多经文我都很喜欢。那么我很喜欢的一节经文，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快结束的时候，使徒保罗和很多的人在船上，船毁坏了，大家已经14天没有吃饭，悬望整个。那天晚上，神向他显现，向保罗显现。第二天，保罗在劝这些弟兄姐妹，他说了一句话，说：“我信我的神怎样说，事情也要怎样成就。我信我的神怎样说，事情也要怎样成就。”这是真实的信心，这是真实的信心。所以我们在困境当中，不要急于去寻求人的帮助，或者是去怨天尤人。我们看哈拿怎么？哈拿当他在困境当中的时候，他唯一做的就是来到万军之耶和华面前，来苦苦的哀求。最后一点，真实的信心是建基于赐应许的上帝。什么是信心？什么是信心？大家都知道，在希伯来书第11章对信心有一个很精准的定义。什么是信心？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，信心 pistis，希伯来文就是阿门，就诚心所愿，就像保罗说的一样，我信我的神怎样说，事情也要怎样成就。所以这个实底就是本质，我们信心的实底是什么？本质，本质是什么？我们信心的实体就是 Jesus Christ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望之事的确据，这个确据是信念跟确认的意思。所以信心我们看到和眼见没有关系，跟我们的感觉没有关系，跟我们的感觉也没有关系。我们很多事情里面把感觉当去，把我们的感觉和信心混为一谈，不知道感觉跟信心是有很大的差别。我们很多时候要跟着感觉走，是吗？很多年前我们在大陆的时候，诗歌有首歌，跟着感觉走，很多人会唱的，跟着感觉走。或者说，有人说 "Follow your heart"，"Follow your heart"，跟着你的心走。但是耶稣就会告诉他的门徒说：“其实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。你知道？”重新，汉字很有意思。我常常在教会主学，给大家做猜字的这个讲解。我个人认为，这是我个人的一己之见了。上帝就是在仓颉造汉字的时候，上帝给他天启，所以汉字里面很多的字都是很有属灵的含义在里面。比如说“重新”这个字，上面一个“重”字，下面一个“新”，这边有没有闪出来的？ 没有哈，我在陕西待了10年，在西安待了10年。说西安人骂人是一个怂人的时候，说这个人是很胆小鬼。怂人怂什么形容？就上面一个虫子，下面心字。怂人就这个字。所以这个怂字代表什么？我们重新，如果我们什么都 follow our heart，我们就会有畏惧、有惊怕、有不安。我们不能重新的。罗马书8章16节，大家都记得吧？圣灵与我们的心，和本翻译圣灵与我们的心同在，我们是神。原文是圣灵与我们的灵，罗马，圣灵与我们的灵同在，我们是神。这很重要的，了解。当我们的灵和圣的和神的灵、圣灵相契合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上帝那里的信心。所以信心是和盼望连在一起。我们在盼望中要有信心，我们在盼望中要有信心。同样的，罗马书8章，保罗说，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，不是盼望。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会怎么样？忍耐等候，忍耐等候需要什么？需要信心，需要真实的信心。所以哈拿回答说，他对以利说：“主啊，不是这样，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，清酒浓酒都没有喝，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。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，我因被人激动，愁苦太多，所以祈求直到如今。”以利说：“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”哈拿说：“愿婢女在你面前蒙恩。”于是妇人走去吃饭，面上再不带愁容。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哈拿走去吃饭，面上再不带愁容的时候，是他已经有了沙龙了？还没有吧？他不过无非是听了隐秘的一句话，如果隐秘是神的祭司，他就信，他就信。所以哈拿的信心，他是一个真实的信心。他面上不再带愁容，不是因为他已经得了儿子，而是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必定成就，或者说他知道他所信靠的那位神是守约施慈恩神，是说话算数的神。我常常说一句话：神不会拿他的儿女开涮，他在开涮什么？神不会算我们，神说话算数的。我们的父母，就像我们自己，我们有时候就会食言而肥，按照食言而肥，会不信守我们的诺言。但是我们的神，他怎样说事情就要怎样成就。我盼望弟兄姐妹跟我一起，我们一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经历这位伟大的神，这位有真的神。我们教会今年的灵修是我们甘泉，我们教会每天几乎都是有，我们教会的秘书给大家发一张灵修。以前是我们自己写，去年以前我们是十几年，我们每天写一篇，我们长老执事同工我们写，啊，今年因为我们大家写累了，写这个灵修蛮耗精力的，在那个经文面前枯坐很长时间，然后祷告来默想。那么再过2天就5月1号了，5月1号这个鸿蒙甘泉里面有一句话，有段这样说：信心并不是运用意志的力量来说事情必将成功，而是看准这个事实，神既说这件事必将成功，这事实在，于是就安心下去，因为神已经说过了。因为神已经说过了，常听见人祷告时求神给他们更多的信心，但是当我仔细听他们祷告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们所要的，并不是更多的信心，乃是更多的眼见。信心并不说我看这件事对我是有益的，所以神必定会给成功的。信心乃是说这件事是神成功的，所以必定是对我有益的。阿门。这件事是神成功的，所以必定是对我有益的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所以真实的信心乃是定睛于赐应许的上帝。哈拿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，因为他所注目的不是看得见的事， 不是应许能否成为实际。他所专注的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，那位生命的主宰。所以他听了以利的话，就去吃饭，面上不再带愁容。温莎华人教会现在暂时没有牧师，我不知道你们的心情怎么样。我想弟兄姐妹或者有各种的情绪或者怎么样的，但是在这样的困境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神。我很喜欢诗篇91篇第4节的一句话：“你的信实，就是上帝的 pistis，上帝的 amen，是我们大小的根本。”信实就是阿门，阿穆拉。你的信实，他的 faithfulness，上帝的 faithfulness 是我们大小的盾牌。盾牌呢是来干什么的？盾牌告诉我是进攻的武器还是防守的武器？是防守的武器。神的信实要保护他的教会，要保护他的儿女，不受撒旦的攻击、击打。所以4月16号，洪门甘泉扔到亚伯拉罕的信息的时候，这样说：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土富家的时候，要他往那里去。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神和他同去，这就够他放心。他对于所得的应许虽然不是很清楚，但是他对于赐应许的应许者，the one who promises，已经够清楚了。他不看前面的难处，只看那全能、全智、公义、信实、永远活着的神。这样的一位神，既安排了他的路程，当然不会和他儿戏的。神不会算他的，神不会对亚伯拉罕说话不算数的。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一个真实的信心。我们来看。今天经文的总结，在撒母耳记上1章1到18节。真实信心是我们可以面对这败坏的世界，真实信心也是困境当中单单的信靠上帝，真实信心也是定睛于赐应许上帝。上个主日我们刚刚庆祝了复活节，我喜欢说，我们每个信徒，我们对于复活这件事的认知，决定了我们今生的生命态度。我们对复活这件事实的认知，这个基督教真理里面的核心的核心，对这个事实的认知是决定了我们今生的生活，不是吗？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没有正在经历苦难的，让我们来到永活的主面前。我们的亲人正遭遇痛苦吗？我们鼓励他们和我们一起来到永活的神面前。我们不要再活在感觉当中，不要再活在眼见当中，让我们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。因为在希伯来书，作者说：“仰望着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”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当然，我们的圣经当中有许多信心的榜样值得我们效法，但是我们真正的效法的榜样，就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一个祷告的榜样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有完全的神性，有完全的人性，但是我们记得在。福音书里面有多次记载我们的主，一个人到旷野，一个人到山上，他去干什么？他去祷告。他有时候是整夜祷告神。就盼望我们每位弟兄姐妹，直接祷告来到我们上帝面前，求他的帮助，求他的怜悯，求他的恩典。20世纪有一个神学家叫卡尔·尼布尔，他有一个灵经的祷告，他说。亲爱的上帝，请赐给我恩典，从容的接受不可改变的事，赐给我勇气去改变可以改变的事，并赐给我智慧去分辨恶。 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的真实的信心，让我们来过这个在世寄居的日子。要知道我们是在世寄居的，这个地上不是我们的盼望。我们的主已经复活，我们将来在天上跟他相见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恩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、信实、怜悯和慈爱。你求主来保守。温莎教会，这是你的教会，这是你的儿子用宝血所赎买的教会。求你保守弟兄姐妹，保守这里的同工、执事，他们同在。他们来寻求你的心意，当中心灵软弱的，求主能赐下你们，让我们发出苦，下出手，可以重新得力。感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